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大家收听华尔街见闻。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呢，我会在空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软性的一个财经议题。当然如果你对这个金融投资啊相当有兴趣的话，我鼓励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这个是唯一官方的 LINE 那每天早上呢，我会整理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资讯，包括你看像最近公布 CPI 啦，公布 PPI 啦，那到底要怎么看它对股市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部分我会整理一个重要的一个 comment 在每天早上在 LINE 上面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台湾的一个通膨的一个数据先最近有几个数据就是台湾低收入户人口连十年下降，2022年只占总人口的 1.25%， 相当于贫穷率不到 1.3%， 远低于世界各国，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却又有专家说台湾陷入了体感贫穷，贫富差距恶化，底层的家庭陷入了一个贫穷的循环，穷孩子背负学贷进入低薪的劳动环境，越忙是越穷，那退休金呢又不够，可能步入下流老人的一个危机那家福基金会统计贫穷世袭的比率在逐年增加，2022年有 12% 的扶助家庭，上一代也是低收入，中低收入户这种贫户的一个背景比2017年增加了 2.7%。 那第一线社工呢不时看到这个祖孙三代都是受扶助对象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已经 变成进入了什么，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再次掉入贫穷循环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很大的因素是教育，因为经济弱势的家庭忙于生计甚至几乎应该也没有心力来顾及小朋友的课业跟未来那很多小朋友没有专业的技能，然后长大以后又只能继续从事工地打零工餐厅洗碗这些低收入的工作，那早婚的几率也比较高还没有脱贫就要养下一代，就是一种恶性循环那穷孩子努力念到大学还要背负这个学贷高中职以上的学生就学贷款的金额在110学年度的时候是186亿，有23万名学生学贷，平均每人贷款是8万，所以一毕业就要背上30万的贷款因为四年嘛，一年这么多，一年8万，四年32万那也不少学生出社会以后经济困顿那学贷到期也没办法偿还这个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代为偿还学贷的余额接近50亿这个是在2021年的一个数据，所以看来教育是影响阶级流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即便有这个学贷也不见得能够完全解决问题那过去几年疫情冲击了庶民经济，现在通膨又加上通膨，所以低收入家庭是雪上加霜2022年最低所得 20% 家庭的 CPI 年增率是 3.1%比最高 20% 所得家庭的 2.82% 还高，那显示低收入族群所面临的通膨压力是更高的。这个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为什么高所得跟低所得还会有面临不同的 CPI 这个如果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大家就可以理解，因为高所得家庭可能比较没有房租的压力，对不对？那低所得家庭可能有房租的压力，所以受到通膨的影响又更大了，又更大了。这几年申请急难救助金的倍数也在增加，从2020年的321户到2021年1619户再到这个2022年1076户算是越来越严重主计处发布了这个员工薪资调查，也发现就是实职经常性薪资 的部分是稍微年减，算连续两年负成长，连续两年负成长，所以即便持续的调高这个基本薪资，可能还是大让大家这个感受到体感贫穷，主要原因还是受到通膨还有这个生活支出一直攀升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台湾的 GDP 目前成长是靠制造业，那服务业跟基层劳工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生活富足，而且贫富差距的扩大反而让大家感受到体感贫穷。那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在低薪通膨的环境之下也陷入了财务恶化的一个困境，每个月收入没有达三万的比重将近 40%， 那年轻人的这个15到29岁的平均月薪大概落在33,000左右，所以如果扣掉生活费啊、房租啊，加上通膨物价上涨这些影响，年轻人要存钱十分的困难，十分的困难。所以这几年我们在看39岁以下的劳工财务赤字的比率相当的高，相当的高。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好像也不是说现在年轻人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薪资不高，然后这个要存钱很困难，这个好像年轻人都会面对到这样的困境。那年轻人入不敷出就更难买房了，要提高储蓄。实际上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收入，赚到钱就想办法投资股票，所以或许会不会真的投资股市会是年轻人摆脱这个贫穷阶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不晓得，我是提出一个问号了。那内政部统计现在的全国房价所得比是 9.72 倍，所以不吃不喝你快十年你才买得到房子，这太吓人了。那租金也飙涨嘛，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吃不消，也吃不消。那没有年金，没有存款，没有保险，没有房产，四缺的下流老人，这个就是基本上的比重也越来越高。那因为台湾人口结构改变啊，中高龄劳动参与率逐步的上升，所以65岁以上劳动人口相较十年前是增加了80%，劳动参与率也大幅度提高。45岁以上啊，没有工作过要找工作其实很困难，所以就变成只能从事低薪的劳力工作或临时工作。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多老人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现在连吃抗忧郁药物的老人也比例也一直在增加。那所以最近主计处公布这个第一季的通膨率啊，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2.34， 比预期 2.58 有稍微缩小，不过等到后续看到账单的时候可能真正的问题才会浮现。主计处预期今年第一季第四季的物价趋势是 2.58、 2.08、 1.6、 1.12， 那么等于说下半年能够比较明显感受到通膨的一个降温，不过还要再观察整个原物料是否上扬还有油价波动的情况才能比较明确啦。当然三月的 CPI 这台湾的年增率 2.14， 比二月下滑稍微缓一些些，二月放缓下跌 0.66， 不过房租跟外食的部分还在持续的上涨，医疗费用上涨幅度更大 4.47， 是18年来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三月 CPI 年增 2.14 的主要休闲娱乐的消费的需求的增加，所以像娱乐服务费用的价格上升了，那油价上涨，在很多医疗院所调升那个挂号费嘛，那包括外食啊、水果啊、肉类的价格上涨，房租的上涨，那因为价格本身尤其是像食物的价格有它的坚固性，很多价格是有它的坚固性，尤其是民生物资的部分，所以尤其是这个租屋族的部分算是体感贫穷的重灾户，那基本上你说这个央行升息啦、电价调涨啦、甚至这个 这个生活的成本增加啦，那房东自己就会想他的压力增加，他就要转嫁、啊、那转嫁去哪里？就转嫁到房客身上啊，哦，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会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国际原物料价格持续的上攻，商品类上涨，那因为服务类的物价有僵固性，哦，那所以你不管你说外食也好，房租也好，涨势都在持续，哦，所以外食类的涨幅是特别大，达到 4%， 房租也有 2%。 经济学里面有个 展望理论，他说民众赚一块钱的快乐，哦，不足以弥补损失一块钱造成的痛苦。那如果把这个经济理论套用在国内的经济情况，那经济成长就像民众赚一块钱，通膨对实质购买力的影响就像民众损失一块钱，所以民众对通膨的感受就会非常的敏感，哦，那你电价升息对大家来讲都是必要性的支出，不能不付啊，所以一旦必要性的支出增加，那当然其他消费就会怎么样，受到排挤，哦，这是肯定的一个状况，这是肯定的一个状况，这是肯定的状况。所以租屋族当然首当其冲，因为房东就是要转嫁他的成本嘛。那尤其是在台北租大不易，房租的高涨，甚至这个我看有一个 YouTuber 拍了一个台北市中山区的公寓二楼叫2+1房型的租屋啊，出现了一个哈利波特的衣橱房、哦，最便宜要6500，这是什么意思？房租指数，哦，在去年11月再创历史新高，年增率是连续4个月超过 2%， 租金的涨势并没有停，哦，今年以前11个月的平均来讲是 2.16%、哦，全年写下27年来的新高。那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哈利波特衣橱房，哦，没有对外窗，哦，房内就是有衣柜、一个小桌子、单人床板，这个实在是太麻烦了，哦，有的甚至没有门、哦，没有门。那这个加一的这个衣橱房就是单人床垫平放刚好到房门，每个月6500，哇，真的是。可是 台北租屋行情真的有这么高吗？实在是太吓人了，哦，这个我实在是蛮难理解的，因为毕竟脱离这个租屋市场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如果是这样，我真的觉得很年轻人很辛苦，哦，很辛苦。那所以租金高，外食的费用上涨， CPI 也还没有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说实在的，对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高。可是这个部分会不会是近期食安问题发生的一个原因，我不晓得。因为食物的一个上涨会不会引发食安的问题，因为 最近除了这个宝林这个茶室之外，哦，包含王品集团旗下的初瓦享辣，哦，台北市享辣是这个西门分店，是不是？然后八方云集的公馆店 也都出现这个民众用餐不适的一个情况，甚至有旅行团到台南白河的瓮窑鸡餐厅用餐也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哇，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哦，因为现在是这个相关的例子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那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到底是病毒本身传递的一个效果好，还是这个餐厅清洁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不免也大家开始怀疑说，是不是因为通膨导致了餐厅在这方面的压力过大以后，为了节省成本而产生的一种连锁反应。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都要去观察。不过说实在话是这样，哦，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你说念书住外面住宿舍，哦，确实，也有租金的问题，也是都要去打工啊，哦，你说做家教啊什么的，也是要省吃俭用啊，然后你要缴电话费，你要出去玩，你要加油什么的，其实生活压力感觉也是很大，但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做梦的这个权利啊，哦，那时候也是不断的在做梦，就希望自己有一天，哦，我一定会成功这样。那当然现在你说这个这么多年努力打拼下来，哦，你说收入也好，生活的水平也好，当然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中间我觉得 当然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他必须去面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想办法投资自己，想办法多让自己有一些成长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好，那当然这个投资我觉得也是解决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些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啦。那所以也欢迎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那我每天早上整理的这个资讯我想对大家在投资上会有帮助。当然更重要的，每天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周一到周五来上线，到 Podcast 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准时锁定，我们这个下礼拜一见，拜拜。